各位听友，大家好。我的公众号上发过一篇关于杜金女儿之死与俄乌战争的死局的文章。文章发出后，有几位读者不同意文中的观点，因为我的看法是将杜金列为暗杀目标，令人遗憾。不管他的思想是怎么样，不管他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并不是一个战争的实际的执行者，或者是策划者。但是很多朋友不同意这个意见。比如说，一位朋友的意见是，虽然总体上不赞成暗杀，但是认为刺杀杜金如果是乌克兰做的，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乌克兰处于弱势不可能迅速战胜俄罗斯暂时没有其他的手段去惩罚杜金这样一个坏人，所以俄罗斯的亲俄战争深深伤害了千万平民的情况下，杜金的种种行为已经不能用平民或者学者来为其开脱，他就是这场侵略战争的积极鼓动者和参与者，所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他是在教唆犯罪。这位读者的依据是，杜金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各种场合鼓吹乌克兰没有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而在亲乌战争爆发之后，他更是直接为战争出谋划策，而且要求所有俄国官员对特别军事行动打引号的进行公开表态，并建议将态度暧昧者清理出俄罗斯政府。所以杜金是战犯，他应该惩罚，现在暂时无法惩罚用这种刺杀的方式也是对的这是这位朋友的留言。我看到这个留言的第一反应大概是，这位朋友大概没有时间去浏览我的说杜金的系列，或是不同意其中的观点因为我觉得杜金根本就不是普京的大脑所谓的，而且杜金与普京的关系其实比较疏远，跟军方也没有什么实际的联系，所以他谈不上直接为战争出谋划策只是说一个民间的声音，这种声音其实很多，更何况像希特勒、斯大林和普京这样的人，他是能被其他人教唆的吗？他们或许会因为周围的人不敢说话而被蒙蔽，但是不大可能被其他人教唆。我想大多数像我一样支持乌克兰的这场卫国战争的人都会认为，杜金这类长期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人应该为战争的爆发负一部分责任，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应该被列为战犯，就应该被杀掉？这就是我本期播客想讨论的主题。我的主业是做历史，所以我大概不会从理论上去详细分析这个问题，而是会列举一些历史上跟他类似的这样的人，或者他们已经成为了战犯，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被捕入狱或者处死等等。我希望用这种方式与我的听友进行一个讨论。我先说一个简单的结论，因为我的本科其实学新闻学的，所以天然反感一切对言论自由的钳制。我觉得如果言论要是违法了，那发言者当然应该付出代价，但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传播思想而被判处重刑，更不用说被处死泄露机密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哪怕此人散布的是错误乃至罪恶的思想，除非他是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或是因为某种疾病而丧失心智的人传播他的思想，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在我看来，杜金之流的能量在于其已经公布的思想，而不在其肉身。将其刺杀造成轰动，无疑会让他的言论被更多的人知道和熟悉。这一次刺杀杜金导致他女儿死亡的事件已经有类似的效果，很多人平时不知道杜金是谁然后开始接触他的思想，甚至被他影响。而杜金的同类会被这样的暗杀吓到了吗？我看不出来这种可能性。或者说行刺者的目的不是遏制其思想，而就是单单为了报复这场战争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道义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上述的后果是不是觉得这个报复又个人化了一点，又自私了一点？通过后台留言，我与那位赞成杀死杜金的读者有过多次交流我的想法还是向他靠近了一点原先我觉得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列入战犯，现在我觉得至少是个问题，而且我是好长时间都想不出来一个确定的答案，因为这其中还有会不会列入和该不该列入两个问题。现在呢，我想把自己的思考拿出来给大家看，不是为了说服谁，而是为了让更多人帮助我思考，所以欢迎大家留言。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呢，四位历史人物，他们四个人身上都有杜金的某些特征， 其中两个是纳粹政权的战犯，一个是Julius Streicher，可以翻译成尤利乌斯·施特莱希尔，还有 Alfred Rosenberg，也叫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再加上日本的大川周明和埃及的赛义德·库特布。我想尝试一下，通过简单的对他们的生平进行描述，看能不能增加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来看看对杜金这样的人，这样的作为思想家的战犯，能不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这个 Streicher，他是二战之前纳粹党内的高级干部，就所谓大区区长，大区就是高，大区区长，他名字叫 Gauleiter。Gau 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德国的行这个地区分化，然后纳粹喜欢复古嘛，他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做他们的党的这个行政区划的一个单位。大区区长呢，可以约等于中国的这个省委书记啊，就是他是党的系统里面的一个领导人。他是希特勒非常早期的忠实的支持者。希特勒不是有一阵被城堡监禁了嘛，在啤酒馆事变后。当希特勒释放要出狱的时候，在门外等着他的就有这个施特莱希尔。与杜金不同的是，施特莱希尔曾经手握实权，纳粹以党治国，所以他这个大区区长的权力常常能够凌驾在当地的政府官员之上，所以他对当地所发生的暴行负责是理所应当的。他在1937年11月9日晋升为纳粹暴力组织冲锋队的大队长，就是 Obergruppenführer，这个翻译就是五花八门了，我们就随便选一个，就是您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负责人就可以了。直到现这个时候为止，就1937年11月这个时候，他依然是希特勒身边的红人。不过在这之后呢，这些红人们之间互相争宠内卷啊，他就被踢出了权力核心。但他在1938年仍然对辖区内的犹太人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所以在所谓的水晶之夜，就是1938年11月9日，他亲自下令摧毁了美轮美奂的纽伦堡犹太教堂，还曾把犹太商人带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敲诈和勒索。这些行为都构成了他作为战犯的犯罪事实的一部分。但是应该说，他作为战犯被判处死刑，而且罪名是危害人类罪。虽然说与他的这些事实性的犯罪有关，与他在纳粹党内的地位有关，但关键还是法庭认为他长年累月的反犹宣传与犹太人遭受屠杀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所以判词写的是“引号”，他用反犹主义的病毒感染了德国人的心智。翻译好，从为政府的罪行进行舆论准备这一点看，施特莱希尔与杜金确实有几分相似。不过施特莱希尔在理论建构上的造诣与杜金相比，可就差得远了。他虽然跟他爸爸一样是当过几年小学老师，但是他的技能点主要还是在发掘黄色新闻上，就是那个新闻学意义上的黄色新闻，就不一定是色情，但是他确实也有色情的部分。他很在行，如果他在微信时代办自媒体不少所谓爱国大 V 早就没有饭吃了。早在纳粹夺权之前，他所主编的这个《冲锋队员》这份小报就受到大众的追捧。这份小报特别善于捕捉读者的痛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过得这么惨？答案是犹太人是德国不幸之源，而且还经常塞入一些软色情的虚构故事，比如犹太人如何诱奸雅利安少女等等等等，以此等手段蛊惑人心，谋取暴利。他的这种反犹姿态的猥琐程度，已经让纳粹同伙感到非常的不耻，因此也在国际上是臭名昭著。不过，究竟是 Streicher 的毒害了德国人的心智，还是旺盛的客户需求将 Streicher 引向了不归路？这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是 Streicher 选择去大肆迎合读者内心中最阴暗的一面，他也难辞其咎。这就像毒贩不能以客户需求作为借口而脱罪一样。只是我对这个个案还是有一点疑问。如果 Streicher 是因为其宣传而有死罪，那么其他的反犹宣传的重要参与者是不是也应该得到相应的重罚呢？事实上并没有，就是他这样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被杀掉了，其他的 参与者等等都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在我看来，对他的死刑判决更像是一次，所以在我看来，对施泰谢的死刑判决更像是一次杀鸡儆猴式的司法实践。施泰谢更像是一位有文化的流氓，而真正能与镀金对标的纳粹战犯，是个知识分子，名叫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纳粹高层其实有文化的不多，因为纳粹运动毕竟是街头政治起家啊，首先要猛，要敢冲敢干。身为知识分子，还能混入党内高层的，我们所熟知的当然是读遍德国八大名校的戈贝尔博士。但这个人呢，他的禀赋主要在劫财，就是他辩才无碍啊，可惜没有用到正道上。他并不擅长构建庞大的思想体系，于是这个任务呢，就落在了罗森贝克那个地方。罗森贝格在《20世纪的神话》一书中，为纳粹主义设计出一整套系统化、理论化的种族主义世界观和建国论。希特勒表面上好像很重视他，在入侵苏联之前的2个月，就4月20号，1941年4月20号，任命他为东方占领部部长。理论上，当时德国与波兰边境以东的这么一大块地方啊，所有新占领的地盘都该他管，是东方占领部嘛。这种殊遇让罗森贝格非常兴奋。他在德军跨过布格河袭击苏联的前2天，也就是1941年6月20日，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宣称，在今后的几年里，俄罗斯南部领土和北高加索必须为养活德国国民提供条件。我不认为有义务以这一富饶地区去养活俄国人。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严格的需要，而不能带有任何感情。毫无疑问，对居民进行规模极为巨大的强制迁移是有必要的。俄国人今后的岁月将是非常艰苦的。引述完毕。罗森贝格他的打算是什么？他打算将苏联最适宜人类生存的那一部分用来安置德国的农业移民，以期在一两代人之后形成一个新的日耳曼化的国家。这个是非常古老的一个设想，就是可以一直追溯到条顿骑士团时代。他看中的是3个地区：列宁格勒周边，也就是现在的彼得堡的周边，赫尔松周边和克里米亚半岛。赫尔松这个名字，在我当时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根本就非常陌生啊，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熟悉了。大家看到，他看中的3个地区中，其中有2个现在正在俄乌战争中沐浴战火。但是呢，准备大干一场的罗森贝格不久后就发现，他其实是跳入了一片权力斗争的丛林之中。前线就是苏军与德军交战的前线，他当然是在国防军的控制之下啊，轮不到他来插嘴。民事管理呢，是由党卫队的宪兵在控制。那已经占领的部分呢，是乌克兰专区的总督，叫艾什科赫，这个人来管这个人根本不买罗森贝格的账。而那些靠后方一点的地方，比如说波兰，它其实是由纳粹的大区区长们和所谓波兰占领区总督弗兰克来管辖。罗森贝格也想加入这场权力角逐，于是他想跟其他的党内的人结盟来对抗科赫。但这位党内理论家，他终究不是这群党棍的对手。希特勒周围的那些所谓的老战士就是说在纳粹党成立初期就参加这种褐色革命的那些党棍，他们叫老战士，都很讨厌罗森贝格那种学究式的精确。希姆莱就曾对纳粹的秘书长马丁鲍姆说，与罗森贝格打交道是纳粹党内最麻烦的事。无奈之下，罗森贝格只好向希特勒求援你不是看中我吗？那给我一点支持。但希特勒并不支持他反而背着他拿他开玩笑。对罗森贝格的抱怨，希特勒先是尽量敷衍，最后干脆避而不见。所以从形式上说，罗森贝格当然知晓并且参与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个跟前面说的那个施泰谢还不一样。他的副手阿尔弗雷德·迈尔是万湖会议的关键人物大家知道前段时间有一部拍这个纳粹万湖会议的影片还挺流行的。但是从施展抱负的，我打引号，施展抱负的这个角度讲，罗森贝格可谓四处碰壁，一事无成。 纳粹德国对东方占领地区的规划，最终还是按照希姆莱，而不是按照他的设想进行的。他的经历与历史上的无数案例都说明，纯粹的这种书生是进不了权力核心的，啊，因为书生在外，他总还得讲逻辑，前言要搭后语，而真正的权力斗争，从来就适合那种随时准备抹脸、手狠心黑，并且能够瞬间洞察人心的角逐者。我们转眼来看镀金，镀金从政治渊源上来说，跟普京不是一党，啊，即使他最终能成为普京的某种幕僚，但是他在未来的权力斗争中的下场，未必就比罗森贝格要好多少。如果说罗森贝格并未跻身纳粹党高层，那么跟镀金一样，仅在民间宣传其建国理论的人又是谁呢？我们来看看大川。大川周明是战后国际法庭审判的所有战犯或战犯嫌疑人中与镀金最接近的人。与镀金一样，大川也是一位深入卷入政治，却从未进入过政府权力核心的知识分子。当然，大川周明对侵略战争的参与比常年泡图书馆的镀金还是要深入的多。1918年，他开始为南满株式会社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当调查员，然后一路升至这个调查局的局长，在1928年，也算是为日本军方的情报搜集工作尽了力。啊，顺便说一句，这个满铁档案在我们的近现代史的研究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社会最详尽的记录之一。好，再说回大川，大川在调查局工作的同时，他还自1920年起兼任拓殖大学的教授，宣传自己的殖民主义思想，提出了后来日本政府大力宣传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构想的基本框架。而且他还嫌日本政府的侵略步伐太慢，1932年他亲自参与了导致首相全养义被刺身亡的515事件。而当时的日本社会呢，非常同情这些人参与这种谋逆事件的人，参与这种下克上事件的人，啊，所以大川周明他只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而且出狱之后又成了名校的教授。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建设大东亚秩序》一书，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学术化，系统地提出了变欧洲人之东亚为日本人之东亚的理论。日本战败后，大川周明被远东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逮捕。在法庭上，大川举止失常，啊，居然拍打前方。在法庭受审的时候，他看见前面有个光头，啪的就一打，啊，那是东条英机的头。他还说东条英机是个印度人。后来法庭的医疗鉴定认为他是已经疯了，已经得了精神病，所以就此脱罪。这样盘算下来，大川周明一辈子唯一受过的刑罚是来自于那个据说受其蛊惑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而关于大川周明为何能够脱罪，有很多种说法。他自己晚年他是说他是装病骗过了法庭，但也有很多人认为他这么说是为了掩盖自己曾经得了梅毒而导致神经错乱的事实。不过我觉得他能够脱罪与他所犯的罪行的性质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如果东条英机想要靠装疯这一点来脱罪，未必能够成功。前面这三位都是因其宣传或者是其理论而被列为战犯或战犯嫌疑人的人，啊，二战之后呢，这一类富于创世气息的狂想家依旧层出不穷，但具有全球知名度的人却并不是很多。在镀金之前，埃及人赛义德·库特布，啊，算是其中之一。库特布1906年出生，1966年被处死。这个人证明了，即使不依附任何一国政权，这类狂想家依然能够释放出震撼世界的威力。库特布其实是个读书种子，他幼年时候受的是传统的伊斯兰经堂教育，10岁的时候就能全文背诵古兰经，中学时代开始受西式教育，16岁转到埃及最西化的城市开罗上学。在开罗读大学期间，库特布品学兼优，成长为一名阿拉伯语专家和伊斯兰教研究者。毕业之后当过教师，后来在埃及教育部任职当公务员。这是库特布在二战之前的主要经历。对这个时期的库特布而言，伊斯兰教其实是一个研究对象，而不是需要顶礼膜拜的神学。对于西方呢，
他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这个中东的这个环境，使他憎恨英美的殖民者，但是他其实崇尚西方文明，认为这总归是埃及人要走的未来的方向。大约在40岁到50岁这个阶段，库特普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观念转折。1948年11月至1950年8月，这大约2年的时间，库特布受埃及教育部的资助，前往美国考察西方教育制度。但是在亲眼看到了美利坚文明之后，库特布对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极度反感。
他认为这种不前进的生活只是在刺激人的动物本能，却以牺牲人性的尊严和人类生存为代价。回到埃及之后，他就从一名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变成了一位推崇伊斯兰教法的原教旨主义者。为了实践自己的思想，库特布还加入了以建立伊斯兰信仰的统治为政治目标的穆斯林兄弟会，哦，以下会简称为穆兄会，并且很快成为其中负责宣传工作的智囊。如果他的转变到此为止，那库特布不会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出现。他的转变还有下一个阶段，1952年发动政变上台的纳塞尔，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在上台后不久开始着手清理被视为不安定因素的穆兄会势力。而穆兄会从前是跟纳塞尔一起反对旧政权的，这个时候他觉得纳塞尔的民族主义世俗政权完全背叛了自己当初的支持，于是也开始策划新的政变行动。而纳塞尔开始了一次大的搜捕活动，库特布就是在1954年的大搜捕当中被抓到监狱的。在这里，库特布和其他的同伴就饱受折磨。纳塞尔政权是标榜一个现代政权，但是他在他的监狱里存在着大量的刑讯逼供，包括政治处决这样的事情。在残酷的折磨下，库特布认识到了什么叫国家机器的暴力，什么叫百无一用是书生。此后，库特布彻底变成了一位极端主义者，为了建立伊斯兰教法统治而不惜动用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一切手段。他在狱中写了一本书，名字叫《路标》（Milestones）， 又被翻译成《里程碑》。这本书为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刻影响了从基地组织塔利班到 ISIS 等诸多这类组织的发展历程。他本人也成为恐怖大亨本拉登、扎瓦赫里等人心目中的理论导师，所以形成了所谓的库特布主义。这个主义的核心是叫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呢，又不是古代那种哈里发制，而是要成为一个伊斯兰世界应对现代西方冲击的答案。在库特布看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显然是堕落和邪恶的，陷入现代化困境的西方人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往何处去，而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也已经破产啊！他说这个话是在50年代，一切非伊斯兰的世俗的各种主义都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公正和仁慈。这一系列彼此之间斗得你死我活的世俗的主义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教法时代丛林之前的蒙昧状态。他给蒙昧状态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叫贾西利耶啊，这个说法是古兰经里面描述穆罕默德到来之前那样一种蒙昧的时代，望古如长夜的时代。他觉得库特布觉得今天我们又重新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处在十字路口的人类必须摒弃各式各样人造的法律，全然遵守安拉的律法。他虽然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在斗争方式上却借鉴了列宁的理论。他认为单单靠这种和平的传教，在这样一个贾西里耶状态下进行传教啊，靠全人类共同觉悟来摆脱贾西里耶状态是不现实的，需要先锋队，需要一些先行觉悟的人组成先锋队，通过切实的斗争来唤醒和引领民众，最终推翻贾西里耶式的统治。于是他通过对圣战 Jihad 的阐释，一种延伸式的阐释，鼓励先锋队用行动去改变各国政权和社会的状态。 Jihad 在古兰经中原来是指的一个人修行时的内心的征战，是一种自我交锋，而不是去采取对外的行动。但是通过这种新的阐释，它成为了恐怖主义的一个理论基础。库特布认为伊斯兰教（引号）有权利行动摧毁所有剥削人们 选择自由的障碍物，不论是制度还是环境。诚然，它不攻击任何个人，强迫他们接受教条，但是它攻击败坏人们内在本性和阻碍选择自由的制度和环境，进而使个人摆脱虚假影响的羁绊。引用结束。如果要为反恐战争找到一位理论家式的战争罪犯，那么赛义德·库特布显然是第一人选。然而，库特布本人早在1966年8月就被纳赛尔政权处死了。这并没有阻止21世纪发生在美国纽约、中国西北和西南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我在回溯这些狂想家的处境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有两点相似之处。第一，他们成长的环境往往发生在西方与非西方、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及其变种的激烈斗争的地带，犹如身处于不同的地理板块之间相互摩擦、冲撞和撕扯的火山地震带。他们不是顽固不化的老古董，他们其实往往非常熟悉现代思想，但是他们都认为各种现代思想都无法解决本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因此不惜寻求一种突破，哪怕这种突破意味着暴力和战争。第二，这些人的极端思想经政权或其他暴力组织转化为暴力行动的时候，都是其所属环境转向一元化的时候。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威权主义的纳赛尔政权都不允许任何思想异端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政权采纳他们的学说，则其他思想家很难反驳。如果政权对他们加以迫害，那这些人又没有暴力之外的手段予以抵抗。所以这些人面临的情况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权力，首先是国内的权力，然后是面向整个世界的权力。他们拿到这个权力才能构成其思想自由传播的前提。于是我们看到施特莱希尔和卢森贝格都是同本国的政权一起灭亡，而大川周明和库特布则是被本国政权惩罚乃至处死。如果不是希特勒用暴力手段实现全国的工农兵学上各行各业的清一色化 Gleichschaltung， 那罗森贝格的理论很快便会沦为一个笑话，斯特莱希尔的这种文化流氓很可能就会红极一时，然后在时代风潮转向后为大众所抛弃。如果日本在大正时代的宪政道路能够延续，如果那些挺身反驳大川周明的人不需要面临被指为非国民的威胁，那么作为一名教授的大川危害性还剩多少？如果俄罗斯的舆论环境哪怕是能够维持普京执政早期的那种相对自由的状态，那么亚历山大·杜金的学说又能掀起多大波浪呢？英美社会内部其实也不断地涌现出各种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理论，但迄今为止他们都难成气候。这恐怕不是英美社会内部的这类怪咖的理论素养不及文中提到的这几位，而是这样的极端思想在这样的土壤中虽然有时生根发芽，却难以长成参天大树。当然美国现在的舆论场也日趋极化，前途难卜。最后我想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是否应该把杜金这类人列为战犯乃至处死。我目前的想法是，公开宣扬发动战争且藐视平民生命的实权人物应该被列为战犯，但我还是不能赞成给这些纯粹的思想者或者叫思想家定重罪，因为这种做法隐含了一种前提，人民大众的大脑是需要保护的。这种前提实质上是在说我们人民大众的思考能力是不健全的，不管这个判断在多大程度上暂时符合事实，在理论层面我是绝对不能认为它合理。如果认为它合理，那么大家就只用去琢磨如何去宣传操纵和纯化就好了。换句话说，就是保证自家的智商税能够一直收得上来，同时又防止别家的镰刀伸到自己家的韭菜田里，这我完全无法认同。我当然能够看到除了罗森贝格之外，上文里的其他几位理论家都非常会吸引民众，那些直接诉诸于传统恐惧和本能的理论为无暇思考的人们提供了关于这个复杂世界的简单答案。我愿意承认我们的思考能力尚不健全是个事实，但通向自由的途径不是把照顾我们的责任上交给某个权威，恰恰相反，这个令人不满意的事实意味着所有人都应该行动起来锻炼和捍卫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而那些因机缘巧合多读了几本书的人更应该以身作则，不该助纣为虐。啊，真的就有人助纣为虐了怎么办？那就只好斗争了。而且斗争的矛头首先应该指向公平和自由的舆论环境。有了这种环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理解人民大众的需求，拿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采取更具亲和力的传播方式，与杜金这类狂想者斗争。当然，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互不能取代。若这类狂想者的思想已经在某个群体中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了一种能驱动暴力的思想，甚至战争已经开始，那物质的力量就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为什么这个问题让我想了一个多月，但其实没有答案呢？因为这本质上其实是在讨论言论自由的边界，而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最终的答案。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叶圣陶日记中的一段话，就是1948年3月7日，他在日记中写，啊，我今天看了《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本书，现在很流行，但是有很多人觉得这本书里含有很多尼采思想的色彩，与我国争取民主实有不利。叶圣陶说什么？他说，无论何书，善观之皆无害，不善观之未免不发生坏影响。我觉得他这个无论何书，善观之皆无害，很符合我的想法，但前提是要有讨论的自由。如果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不能给大家从多个视角去观看一部著作，观看一个人的思想，去反思，去独立思考，那么错误理论发生坏影响的大部分罪责应归于实际掌权的舆论控制者，比如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政府。而处决上一场战争中的理论家战犯并不能警告未来的理论家战犯，因为杜金不会认为自己跟罗森贝格、大川周明是一类人，而其他的后来者也不会觉得自己跟杜金是一类人。我是月相，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